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给大伙儿说一个小故事，这个故事啊特别的有意思。哪儿的故事呢？哎，就是咱们老北京。北京城是天子脚下，方方面面都是非常的繁荣，不管是酒楼啊、饭店呐、歌舞楼台啊，都是显出来异常的繁华。过去大饭店也是非常的多，各种口味的都有。今天这个故事呢，说的是一个饭店的伙计。您别小瞧啊，说这饭店的伙计跑堂的，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跟您这么说，太了不起了。一个饭店买卖好坏，伙计占有很大的成分。小伙计从包葱包蒜开始学，说熬到独当一面的大跑堂的得20年，就这么厉害。不像您想的端个菜吧，扫个地呀、干个活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瞧见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对待方法。不管来什么人吃饭，往这一站，您的穿着打扮、言谈举止，伙计一瞧就知道怎么伺候你，得让你痛快啊！你吃饭的人形形色色，当然了，饭店有时候也出一些小故障。这儿一吃饭，盘子里边出一苍蝇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啊，伙计过来，这是什么呀？说，真有这聪明的伙计。哎呦，您看看这事闹的啊，花椒炸糊了，加起来。扔了，拿脚一踩，你能说什么？他说花椒炸糊了。还有那更聪明的呢，伙计过来看看这怎么回事。过来了，拿筷子夹起来了，搁嘴里他吃了。大爷，我跟您说，这个东西啊叫海老虎，地上有什么水里有什么。地上有狮子，海里边有海狮；地上有老虎，海里边有海老虎。这东西腥骚恶臭，您呐、这么高贵身份，您不能吃哈。小的我呢，我是个贱人，没别的，我把它吃了啊。得嘞，这是您呐赏我的，谢谢您吧。所以说，好饭店没有好伙计，根本就干不了。在北京天桥附近呢，有这么一家大买卖，这个饭店的名字叫同福楼。当初在这儿有一位大伙计，这人姓李，叫李明斋。呼，掌柜的喜欢他，聪明能干。而且来说呀，过去的伙计们一般来说都得住在这个酒楼里边，很少有回家的。可是呢也有放假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是6月份左右啊，酒店里边呢人家要装修了。怎么叫装修呢？把灶得重新来一遍。而且6月份天气热，正是休息的时候，上座人少，备月。那这会儿啊咱们歇个瓦月，把灶重新归置归置，天稍微凉点呢重新开业，好应付之后的这个旺季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大伙儿就歇班了，放假。今年同福楼又到了修灶的时候了，那么李明斋呢也回家休息去了。回到家他住哪儿？就天桥这一带大杂院，还娶了媳妇了。李的奶奶过日子是一把好手，两口子特别好。这一回来媳妇高兴，哎呦回来喽，哎呀赶紧吧，洗把脸。这洗把脸啊，你先歇着，我给你打酒去啊，弄点好菜，晚上我陪你好好的喝会子。哦行，哎，我这洗完脸了，我这换洗的衣服呢？媳妇乐了，你瞧瞧，嗯，哼，又不是3岁2岁的孩子啊！你说要没有我，你是不是自个儿连衣裳都找不着啊？都在那柜子里边了。大奶奶就出去了，买菜买酒吗？李明斋也乐了，你看看这么大人，没这媳妇活不了，找个衣服都得人家，我自个儿找吧。打开柜子，伸手拿衣服。不是他放的，他真不好找。一翻动手，顺着箱子柜往下走，嗯，碰着一个东西，什么呀？顺手就拿出来了，这么长一个纸卷儿， 打开一瞧，当时就傻了。什么呀？现的羊，白花花的现大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多少啊？就这么些个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些个钱，哪儿来的呢？家里的存箱？不可能，家里没有这么些钱呢。想到这脑子咯噔一下子坏了，难道说我不在家，媳妇儿背着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儿吗？心里边别扭，坐着运气。半个钟头，大奶奶回来了，打着酒，买着菜，买着肉回来了。东西搁这一回头，当家的脸上表情不对。明代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瞧你这经常不回来的，这回来怎么跟我怄气呀？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把这钱拿出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大奶奶看看乐了，你说这钱呢？这是我挣的。这一句话，李明斋气疯了，呵，明目张胆，你还敢承认是你挣的？可不你挣的呗，我说不出来话了。大奶奶乐了，可叹你七尺的男儿啊，我挣的钱你不高兴吗？你可没挣过这么些钱。李明斋站起来，打开包袱皮，归置衣服，归置东西，往身上一背，这个家我待不了了，我走，推门就出去了。大奶奶也不高兴，你走走吧，一赌气坐着啊，走，你这辈子别回来。说的是气话，还真一辈子不回来吗？哎，就是这会儿心里不痛，别回来，坐着生气。那么说这钱是哪儿来的呢？嗨，这位大奶奶呀，娘家是中医，打小跟着父亲学的会针灸。有这么一天啊，跟屋正干活呢，一推门来俩人，看穿装打扮是像两个下人的模样。好，问一下，您这是李的奶奶？好，您什么事儿？是你听说您会扎针，我们家小姐啊病了，请您给扎针啊。哟，我这个不是特别的，您别客气，您受累，救命吧，我们都急死了啊，我们这就把人搭进来。别去别去，我出去我出去。怎么呢？瞧这俩人穿着打扮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家的人啊，人家小姐，这屋里太乱了啊，我出去我出去。大屋里出来了，一看胡同外边停着一辆汽车，拉开后门一看，里边躺一小姐，一号脉知道没什么大病，中暑了，那赶紧扎针吧，家里有那做活的针，在那个火上燎了一燎，喷点酒擦干净了，找准了穴位，两针下去，这姑娘醒了。哎呀，这几人高兴，谢谢您谢谢您，你看听人说了，说咱们胡同这住着一位李的奶奶啊，能治病，这我们回去就能交差了啊，见着老爷就成了，谢谢您谢谢您啊，得嘞，我们先回去了啊，走吧走吧。因为经常会有这样的人，街坊四邻都知道，孩子们环掉了，这膀子不舒服了，有小灾小病的，李的奶奶能治，所以他也没往心里去。这帮人走了一个钟头，其中的一个又回来了，拎着两盒点心，大奶奶，这是老爷让谢您的，搁到屋里转身就跑，你再客气说话没人识这茬，再追出去人走了。回来吧。进了屋，想起刚才人家走的时候说了，说这点心一定自个儿吃，千万别送人。心说哎呀，点心有什么新鲜的？打开一瞧，在点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包，里边装的是钱。再追出去更找不着人了。可是你说这给谁送去也不知道，先留着吧，就掖在衣服堆里边了啊，搁在这柜子里边，没往心里去。一直等到李明斋发现这钱，今天两口子闹别扭，大奶奶心里生气，哼， 什么人呢？你倒问清楚了啊！我这满心欢喜的盼你回来打酒买菜的，你跟我们这儿怄气，活该，走走吧。这一走一怄气，仨月没见面啊！大奶奶心说真缺德，你说也不知道回来，过去就完了呗，这吵嘴还一辈子事儿。得了，你要是不找我呀，我找你去吧。咱家出来赶奔同福楼，一到这一说，说那个我是李明斋的媳妇啊，我们家里头在这儿吗？伙计们说哟，嚯，大嫂子来了是吧？那个他走了，才那个哟，得有俩多月，俩仨月吧。那回回来气哼哼的，也不是跟谁怄气，完事说他要上山西太原，说他舅舅在山西太原呢开了一个大饭店啊，说这个在什么什么街那儿有饭店，他说上那儿去。我们掌柜的也不好挡人财路，舍不得他也没办法啊，说一直就走了，没跟您说呀。啊没事没事，不要紧的，谢谢各位吧。就回来了，坐在屋里边，大奶奶自个儿哭了一抱，李明斋啊李明斋，你是真行啊你啊，跑到那儿去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说哎呀，得我找你去。可是有一节，在那个年代，说一个妇道人家要想出门不易了啊。首先说这头发这就不方便，你一出去一瞧，这是妇道人家。想了半天主意，站在门口瞧，有一剃头的来，你进来一趟啊，上家里来。剃头的挑着挑的啊，高兴。一般有女的叫他，都是给小孩剃头，或者是剃胎头啊，或者干嘛。这个给钱给的多，高兴。哦啊，是是是，哎，来来。悄悄进来了，一进屋，大奶奶把门关上了，插上了。剃头叔吓坏了，我您打算干嘛？干嘛？看见我这头了吗？给我剃个男的头，我弄一个分头。不，大奶奶，你别闹，我没弄过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要不然赶紧做活给我绞头，要不然我就大声喊一声。说你耍流氓，哎呦，你可别介，可别介，可别介，赶紧的，赶紧的吧！这给弄头，弄一个男的分头啊！大奶奶掏出一块钱来，行了，谢谢你吧。哎呦，我行了，我你别谢我了，开开门，人就跑了，紧跟着人又回来了，剃头挑子往这儿挑了挑，转身又出去了。大奶奶把门关好了，找出来李明斋的裤子褂子都弄好了。鞋呢不太合适，里边续点东西也穿上，又把袋儿钉上，冲镜子一瞧啊，耳朵这有眼儿，戴耳环吗？点着了蜡烛，拿那蜡油啊把耳朵眼儿啊腻死了，又铺了点粉，瞧不出来了。把钱拿出来装在身上，弄了一个包袱，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又跟街坊邻居说，我去山西太原找李明斋，家里边您受累，大伙给照应着。如果说他回来了，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千万别走，在家等我。跟大伙客气完了，由打北京城出来，坐火车赶奔山西太原。那会儿是军阀混战，兵荒马乱的，这火车是走走停停，半个来月才到了山西太原。按照人家提供这地址，找到这个酒楼一说，说你们这儿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人啊？大伙想了想，有这么一个人啊，很久了。但是呢，他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饭店倒出去了，早先是他舅舅的，现在他舅舅不干了。因为这老头啊身体不好，好像后来听说回老家没了吧，横是哎，这买卖是别人接着的，所以呢他就走了。哦，那他说去哪儿了吗？没说，他说反正谢谢就走了。哦，好吧，那得嘞，麻烦您各位了。大奶奶很失望，这事儿闹的，自己怎么办呢？先回家吧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。买火车票往北京走。那咱们说了，路上不太平，一个多月，这火车一会儿停一会儿走，来回又倒车。这一天到这个地儿 北京边上哪儿啊？长辛店。到了这儿天就凉了，天降大雪，漫天的鹅毛。那奶奶一瞧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车也没有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一瞧啊，影超超在前边，好像是一个小客店，去吧。顶着风冒着雪就来到这儿了啊。到这一瞧啊，就一个老太太跟屋里坐着呢。我说大妈，您这是客店呢？是客店啊。你住店呢？哎，住店。有什么吃的？我这没有什么吃的，就我自个儿这儿蒸了点饼子，弄点什么吃的。我一个人啊，也没有伙计。哦，弄点东西吃。娘俩一聊天，说您这个地儿很好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就是您这么一家，好好干个饭店，后边带旅店，生意能好起来，您怎么不弄呢？嗨，老太太说，我这个闺女儿啊都跟城里接我去，我也不爱去，这是老宅子，这闲着，当年老头活的时候呢，我们这开店，现在也没人盯着，我自个儿也没有这个心气儿，也没人干啊。李的奶奶说，您要是愿意的话，这事儿我来做，我也不想回去了，我就跟您这儿，咱们娘俩就有个伴儿。哎，好啊，好小子，你要愿意干就跟这儿吧。怎么叫好小子呢？因为他这一路之上还是装作男人的模样，问叫什么，他是叫李明斋，顶丈夫这名字，老太太瞧不出来啊。行嘞，你要愿意做你就做，我就跟后院住着，踏踏实实吃一碗安乐茶饭，别的我也就不管了，挣多钱挣少钱都无所谓，咱们有人就个伴吧。这样呢，老太太就住到后院去了，李的奶奶呢又雇了这么一个干活的伙计，这伙计是山东人，叫侯德庆啊，都归着好了，就等着人来吃饭呢住店。这天天气很冷，清晨起来，伙计侯德庆蒸得了包子，弄得了菜，都准备好了，跟这坐着发呆。大奶奶坐在柜台里边算账，又打外边一推门，进了一个人。大奶奶定睛观瞧，不是旁人，自己的丈夫李明斋。这头发支楞八叉，浑身上下这衣裳啊都快碎了，一脸的滋泥啊，怀里这鼓鼓囊囊的，又打外边进来，看出来这个人是冻饿交加啊，一进门咕噔就坐在这儿了。伙计赶紧过去，侯德庆，哦，这位可以吃点什么呀？啊，哎呀，有饭呐。啊，有，吃点什么呀？一屉包子，一锅面条，一百个饺子，快。侯德庆这气，你上这死来了你啊，哪吃得了这么些个，你这是你是够一个人吃饱就行了呗。给拿了几个包子，给弄了碗面条，简单的来几个小菜，还给烫了壶酒端过来。呼，李明斋跟这儿踢了秃噜踢了秃噜这通吃啊。大奶奶坐在那儿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心说你个缺德的啊，你瞧瞧你还有个人样吗？你跟我怄气，行了，这回算是行了，看着吧。坐着看他吃饭，吃饱了这一抹嘴，伙计结账。侯德庆过来了，啊，是，我给您算了，你这一共是二百，然后您是一块四毛钱啊。好，这个给我记上吧。给你记上，记哪里？记在账上啊。我们这没有账本，买一个去吧。别废话，吃饭给饭钱，住店给店钱，你那腰里鼓鼓囊囊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要这个？一解怀呼啦，一堆石头子儿。怎么呢？离着老远瞧见这儿有一个饭店，身上没钱，不吃就得饿死，捡点石头子儿搁在怀里边，是吧？鼓鼓囊囊进来，以为有钱呢，到这会儿一解怀掉地下了，全是石头。把侯德庆气的，好啊啊，刮风下雨不知道，兜里边有钱没钱你不知道啊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说怎么办，我是一点辙没有，你问问你们掌柜的去吧。好了，你别跑。侯德庆噔噔噔噔噔来到柜台这儿，掌柜的，有个小子吃饭没带钱，你看怎么办？你去问他认打认发。好嘞，噔噔噔噔回来，你认打认发。认打怎么说，认发怎么讲？
等着啊，等等等等等回来了。掌柜，他问任达怎么说，任发怎么叫啊？你跟他说，要是任达搁在院里去，把衣服扒了泼上冷水，好嘞，等等等等等等回来了。你要是任达啊，把衣裳脱来扒光了，在院子里边泼上凉水。要是认罚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走一半回来了。哎呀，有话你们一块儿说吧，这溜我呢，这是啊。掌柜的，有话您说明白了，认罚怎么着？嗯，要是认罚，罚他在这儿当伙计，一个月10块现大洋。如果答应了，先给他4块，马上剃头、洗澡、换衣裳。啊，郝德清一听，这不像话呀。掌柜的，你这是罚他呀？啊，不是你这个，别废话，快去！哎，好嘞，转身回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俺们掌柜就说了，你要是愿意认罚，就是在我们这儿当伙计，一个月10块钱，先给你4块，剃头洗澡，换了衣裳啊。你愿意哪个？好，我愿意认罚。废话呀，你肯定得认罚，你这是。掌柜的，这是怎么的了？这是啊，又回来了。这个掌柜的，他说了，他打算认罚。哦，他打算认罚。跟他说，还有一样，我这个人睡觉有一个毛病，腿冷，必须有一个人给我烫脚、洗脚，给我把脚捏了啊，伺候我睡着了，他才能睡。你问他愿意吗？哦，哎，这个还有点意思，哈哈。转身回来了，哎，这小子，掌柜的说的啊，认罚呀，不光是这样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们掌柜的腿冷睡不着觉，那天晚上你得给他洗个脚了，捏个脚了，伺候他睡着了，你才能睡觉。李明斋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哎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啊，可是现如今你要说不答应的话，吃着人家嘴短怎么出去，而且身上是分文无有，一咬牙一跺脚，行，跟你们掌柜的说吧，我答应了。哼，不答应可得行啊你啊。啊，掌柜的他答应了，行，带他洗澡换衣裳。都安顿好了，李大奶奶回自己的屋，吩咐一声新来的伙计，待会儿上我屋来。侯德庆乐，你看着吧，这个小子有罪受啊，给人家洗脚捏脚啊，捶腿，伺候人家睡着了，哼，哎呀，我可得好好的干，我可千万千万不能出事，我要是出了事让我来这时候，我可是干不了。嗯，那个小子你过来过来过来。李明斋过来了啊，怎么着，天可不早了，你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啊，澡也洗了，头也剃了，新衣裳也换了，没有别的了啊，一会儿准备吧，咱们掌柜的洗脚，你去给他捶腰大腿捏脚去，听见了吗？哎，我听见了，你好好干，你可不能跑了啊，你要是跑了让我替你，我可干不了啊。这个干活都准备完了啊，打了一盆热的洗脚水给掌柜的送屋去，都准备好了，李大奶奶也回了屋了啊，进屋之后把门关上，自己先把衣服换上啊，换好了衣服坐在床上陪着被子就等着他。一会儿的功夫门一开，李明斋进来了，站在那儿低头无语，这脸呢都快垂着脚面上了，老看地下这盆洗脚水，心说我这算哪一刀呢，想到这儿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，想起来自己呀、啊，就这些日子干这些事儿，哎，我在家里待着，跟我媳妇打架，我跑出来了，现如今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啊，流落异乡，我在这儿给人家洗脚，传出去这叫什么事儿？站在这儿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他跟这站着，大奶奶跟炕上坐着，窗户外边侯德庆来了，心说我得好好瞧一瞧。啊，我看看这小子怎么给掌柜的洗脚，明天他要是惹了我了啊，这个以后我好有话我说他。嗯，挺高兴的，来到外边，他那个窗户是纸糊的啊，拿这个指头啊捅破一个眼儿，睁一目秒一目望里观瞧，就听里边那说话了啊，大奶奶坐在炕上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是我叫李明斋。
哦，
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是我就是北京的人。
哦，
为什么出来呢？嗨，你不知道，我那个媳妇儿她不学好。
大奶奶这气到这会儿还污蔑我呢啊？
怎么不学好了？她是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。
嗯，
那么事到如今，你觉得这个事儿的真伪如何呀？嗨，我后悔，我肠子都悔青了啊！也许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当时一宠性子出来，现如今吧，我这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是真想我媳妇儿啊！你后悔以前做的事儿，我太后悔了啊！我跟您说，我跟您这儿啊，凑合些日子，把账还清楚，我得回家去跟我媳妇儿好好的赔礼道歉。
大奶奶乐了，
哈哈。哎呀，难得你还有这么句良心话，把灯点上吧，让你瞧瞧。旁边这儿放着一个小桌子，桌子上边呢有一个煤油灯。李明斋把灯罩拿起来，一伸手拿过曲灯来，当年的火柴叫曲灯，就这么一划，刺啦一下子把灯点着，扣上了灯罩。大奶奶坐在那儿扑哧一乐，一伸手由大头上把帽子摘下来了。帽子一摘，一晃了脑袋，一头的长发下来了。他可一直低着头，没敢瞧。他是没看见，窗户外边这伙计侯德庆看见了。灯一亮，大奶奶一脑袋长头发，他这直哆嗦。哟，我的娘呀，可了不起了！掌柜的是个妖精啊，怎么突然间都变了长头发了呢？可别吃人，他要吃人，我头一个跑。要走没走，还往里边瞧着呢。屋里边李明斋低头无语，一直低着脑袋。大奶奶乐了，李明斋啊，哎，掌柜的，哎，你呀、啊、抬头瞧瞧我是哪个。哎，我看看吧。这一抬头，嗨，当时就愣住了，这不是别人，这自己的媳妇儿，这是。哎，不不是，大奶奶，怎么会是你呀、啊？怎么会是我呀？李明斋呀，李明斋，你好大的能耐！嗯，想当初跺脚骂街的是你，摔门就走的也是你啊！现如今你为了吃顿饱饭，你给人家洗脚你也答应，给人家捶腰砸腿你也答应。我问你，你的志气在哪里？哎呦，大奶奶，你说这当初那个事儿，他不能怪我，我到现在我也没明白那到底怎么回事，那个钱你哪儿挣来的？大奶奶叹口气，人家有病找我来治病，我扎针扎好了，人家送的点心我打开一瞧啊，点心里边有这个钱，那个钱是正当挣来的，不是你想的什么胡作非为，你冤枉我了。我为了找你，我不容易，由打北京到太原，一路才走到这儿。现如今你说你错了吗？李明斋眼泪都下来了。得嘞，大奶奶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以后我跟您好好的过日子。哎，这还算句老爷们说的话。行了，大奶奶一掀被，感觉这身上就穿着一个兜兜，拿手一指，天不早了，咱们该歇着了。窗户外边侯德庆喊上了，掌柜的，什么事儿有个先来后到的，你得先让着我来呀、啊。